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是谁在抛售美债，是中国吗？第二个是川普的民调开始转差，第三个是移民局要求工签申请者补充材料。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前，我们先播报4月2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第二次上台就快满100天。那么美国人当初是希望川普抗击通胀，提振美国经济，那现在川普执政的结果正好相反。美国三家民调机构4月23号同一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川普的经济政策非常不满意。那么第一家是路透社，路透社和 Ipso 一起做的民调。经济方面，川普的支持率只有 37%， 75% 的美国人担心美国经济衰退，56%的美国人认为川普的经济措施太反复无常，67%的美国人对股市感到担忧。那么保守派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认为，川普承诺要带来黄金时代，但是所有应该涨的都在跌，所有应该跌的都在涨。那么经济预警正在迫使川普考虑在关税问题上回撤，但是就算现在川普开始回撤，美国经济也未必能够快速复苏啊。那不过呢，美国仍然有大量的民众坚定的支持川普啊。那川普的整体支持率是 42%，比一月份上任的时候下降了5个点，那么不支持率为 53%。 那么美国民众支持川普的主要原因，第一，45%的受访者支持川普强硬的移民政策，第二，81%的共和党认可川普的经济管理表现，第三，48%的受访者同意大多数国家在贸易和国防方面占美国的便宜啊，这是川普不断的在讲，他们真的接受了。那么第二家民调是经济学人和 YouGov 啊，那么他的民调结果显示，在经济议题上，川普的支持率是41%啊，比一月份下跌了6个百分点啊，不支持率是54%，比一月份上升了19个百分点啊。那么第三家是 PU 研究中心。那么 PU 研究中心的整体支持率，川普的整体支持率 40%、不支持率 59%。 那 51%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滥用了行政权力，78%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联邦法院裁定行政行为非法，川普政府就应该停止，55% 的受访者反对大幅削减政府开支，59%的受访者认为削减开支的举措太草率，会影响政府的正常运作，57%的受访者反对川普利用联邦拨款干预大学的教学和招生，66%的受访者反对川普控制国家级的博物馆和剧院等文化机构。这讲的是那个音乐院啊。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的秘密币啊，他的虚拟货币叫秘密币啊，他的秘密币官网4月23号宣布将会在5月22号在华盛顿举行晚宴，那么前200名秘密币的投资者可以和川普共进晚餐。消息公布之后，川普的秘密币暴涨了 55%。这是一个总统应该做的事情吗？川普安排的晚餐是在华盛顿的川普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网站说，参加者有机会听到川普透露未来加密货币的第一手信息。另外，前25名投资者将会在5月23号到白宫出席川普的私人招待会，并且参观白宫。那么，川普在今年1月推出了秘密币啊，价格一度升到了74美元，但是热潮退却之后，秘密币现在在10块钱左右徘徊。 那么川普宣布投资者可以参加晚宴之后，那么人民币从9块钱升到了14块，升幅达到 55%。 白宫官员说，川普人民币晚宴是川普的商业活动，那么和白宫没有关系。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区块链项目主任古塞瓦说，川普总统进行商业活动显然有利益冲突。一个总统搞商业活动啊。第三，迈阿密先驱报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几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突击抓捕了18名古巴裔的移民，他们将会被遣返。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古巴裔的移民都是按照规定到这个 ICE 报到时被抓，而且几乎全是女性。那么1966年冷战时期，美国通过了古巴调整法，只要古巴人踏上美国领土停留一年就能拿绿卡，这个古巴调整法。那么古巴人在这一年等待期间，他的身份叫做E/RRA220A， 在是 ICE 发的一个假释文件。那么古巴人在这一年的等待期里必须定期去 ICE 的办公室报到。那么过去几十年持有这个身份的古巴人只要没有犯罪就不会被抓。但是川普上台之后情况就变了。今年三月份开始， ICE 突然开始在古巴人定期报到的时候抓他们。那25岁的蒙特亚古多2024年1月进入美国，刚满一年，他准备申请绿卡。结果他在3月10号去 ICE 报到的时候被捕，并且被送到了加州圣地亚哥的拘留所。 ICE 没有明确的告诉被逮捕的原因，只是说法律已经改变。迈阿密的移民律师艾伦说，他手头上有6个类似的案件，全是女性，没有犯罪记录，正在按照规定排队申请庇护，突然被抓走。那么这种情况让古巴裔的移民非常震惊。要知道古巴人一直是非常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共和党对付啊，共和党的政府对付啊。那么2024年美国大选，川普在佛罗里达州赢得了 58% 的58%西班牙裔的选票。那么这里的西班牙裔大部分都是古巴裔。那么另外这也是川普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体现，川普代表的极右翼派越来越敌视西班牙裔，尤其是看到西班牙裔的人口在美国持续增长，那有些白人就开始叫什么种族逆转。那么突击抓捕古巴裔移民不是移民政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政治问题。第四，福布斯新闻报道，今年四月中旬开始，美国移民局向这个 H1B 工作签证的申请者发出补充材料的通知，要求提供当前家庭住址和进行指纹采集。H1B 就是工作签证工签啊，那么每年是有65000个配额。另外还有20000个配额给在美国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这个申请者。那么这是美国移民局第一次对 H1B 申请者提出这类的要求。美国移民局通知中说，移民局在审查申请材料时发现对申请不利的消息，但是没有具体说什么消息啊。移民局表示，这不是新的政策，是恢复执法程序。渔民律师表示，美国移民局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类要求，因为这类案件通常不需要家庭住址和指纹信息。移民律师戈尔说，国土安全部可能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社交媒体或者是政府的数据库筛查申请人。那么这次补充材料通知引发了移民律师的担忧，担忧 H1B 申请人可能会成为川普政府驱逐计划的一部分， 于斌律师提醒申请者，补充材料不是拒签，申请者应该密切关注相关通知，并且及时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啊。就是搞事啊，川普呢啥事儿都不成，他啥事儿都不成，搞事第一名啊。第五，《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4月14号向英伟达发布芯片出口管制。那么在此之前，中国科技公司订购了价值120亿美元的 H20 芯片，这是中国科技公司预期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做出的反应。报道指出，去年开始，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向英伟达订购了100万个这个 H20 芯片，相当于英伟达一年的产能，而且要求英伟达今年五月以前要出货。120亿美元芯片，在这个订单当中，有几十亿美元的芯片已经复运啊，但是不可能那么快啊。那么现在4月份出货的芯片需要申请许可，那么剩下的芯片无法在5月前出货。一名中国科技公司的主管说 ，H20 芯片被管制并不令人意外，业界普遍都预期到了啊。那么所以中国各大科技公司已经提前订购了 H20 的芯片啊，这是第五、第六。新岛日报报道，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正在考虑出售和记港口集团20%的股份啊，大家还记得吗？啊，这个李嘉诚要卖掉80%的股份，其实另外20%就是新加坡港务集团持股啊。新加坡港务集团是2006年44亿美元。买了和记港口集团20%的股权。那么2023年，新加坡港务集团因为全球航运活动疲软，打算卖掉这20%的股份，但后来又搁置啊。那么知情人士说，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是否出售和记港口的股份，其实是取决于长和集团是否能够推进向美国贝莱德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内的43个港口。所以长和集团上个月宣布向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其实就是卖掉这个和记港口的股份，其实就是卖 80% 的股份卖给他，不是卖43个港口，是直接卖这个公司股份。那么这个交易就被终止了，就是中国政府不断的在打压，后来宣布先不签。那现在呢，长和集团没办法在4月2号签署，没办法签署呢，那新加坡港务集团握着剩下的20%，其实他在看什么，看长和什么时候卖啊。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公司 CEO 叫奥特伯格4月23号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如果中国的航空公司不接收已经做好的飞机啊，那波音就会停止为中国的航空公司继续生产他们原来订的飞机啊。奥特伯格指出，原本有3架已经在中国的要交付的飞机，其中2架被拒收，已经飞回美国，第三架很快会飞回美国。奥特伯格说，今年原本有50架中国航空公司订购的飞机要交付给中国的航空公司啊，那么现在看来是不行的了啊。那么波音现在正在评估啊，做好的飞机啊，制造好的飞机销售给其他客户的选项啊，因为其他航空公司对飞机的需求很高啊。那么此前波音说通报说，截止上去年年底，波音公司有5595架飞机的订单啊，他手上握着5595架飞机的订单。那么相比较而言，中国航空公司不提飞机数目实在是很小啊，50架，对其他航空公司都要飞机啊，只要中国不要，他可以马上给别人啊。 所以对中国 不接收波音飞机，其实对波音的影响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啊，只是中国自嗨一下。第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乌克兰的官员4月23号在英国伦敦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战争停火的问题。那么这次会议原来是由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主持的外交部长级会议，但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不参加，所以会议就降级为顾问级层级。顾问级层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伦敦会议情绪高涨，乌克兰代表和欧美的官员都有提出意见，希望可以为乌克兰带来持久和平。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遵从国家宪法，不接受领土交换和平的方案。泽连斯基提到2018年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川普的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强调不会承认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承诺并且承诺会坚持这个立场，直到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不过美国总统川普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大骂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不接受领土换和平是破坏和平，只会延长杀戮。这什么叫杀戮？那是俄罗斯的杀戮，不是乌克兰的杀戮，是侵略者的杀戮。价值观扭曲啊。第九，界面新闻报道，中纪委4月23号通报，对四名中管干部，什么叫中管干部？就是中央管理的干部，那么给予党纪处分。这四个人就是去年下半年落马。这四名中管干部分别是重庆的政法委书记陆克华、甘肃副省长赵金云、全国政协副主委、经济副主委叫张孝廉啊，和建行的副行长叫张根生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纪委特别指出，重庆市的政法委书记陆克华搞低级红高级黑啊，很少见这个罪名啊。低级红高级黑形式上很红啊，非常这个拥护共产党啊，但是呢结果会让人对共产党很反感啊，就是高级黑，就意思就是黑中共的技巧很高啊，用讽刺挖苦的方式，隐蔽性很强。这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居然用这种方式来攻击中共，你信吗？这是第九。第十，财新网报道，摩根斯坦利最近委任了胡继光作为中国区的副主席。胡继光是谁呢？胡耀邦的孙子。胡继光的父亲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胡德平最高是统战部的副部长。那胡继光有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位，那么以及历史经济学的学位啊，曾经担任过政法大学中美法学研究所的副教授。09年开始，胡继光在花旗集团美银证券担任高管啊，他有15年中国投行的工作经验啊。那么胡继光的姐姐叫胡之智啊，去年9月被任命为瑞幸中国区的总裁。瑞幸就是被瑞银收购啊，他去做中国区的总裁。中国的红三代基本上早，红三代最早干什么？红三代最早搞房地产啊，后来房地产开始招拍挂啊，这红三代就不做房地产，全部去干什么？搞金融。所以基本上你看，这些高干子弟，就是很高的高干子弟，都在这些外国投行做高管，包括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等等啊，都是这样。他们这些外国的投行就利用这些高干子弟获得某些利益啊，他们也这些高干子弟也在这些投行镀金啊，就是利益交换啊。十一，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委会最近发布的新的解释，意思就是台湾民众取得了中国公安部门发放的定居证， 就会被视为拥有中国身份，会被取消台湾身份。那么中国为台湾居民设立了一个证件叫定居证，那么正式的名称叫台湾居民定居证，是向有意在中国长期居住和定居的台湾居民发放的证件。那么可以申请定居证的台湾居民包括：第一，有中国亲属、有婚姻、有工作、有学习等关系的台湾居民，这第一；第二，有意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的台湾人；第三，政治立场明确支持中共的人士。这个还可以啊。台湾居民拿到定居证之后，可以申请中国户籍、参加社保、买房、就业、子女就学，还可以申请中国身份证。那么此前呢，台湾居民领有中国身份证，护照就被台湾内政部取消台湾身份。那么陆委会最新的解释说，中国的定居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等同于中国公民，为确保两岸人民单一身份制度，因此做出这个解释，就是说如果台湾人你持有中国的定居证，发给你的中国定居证，那内政部就会把你的台湾身份取消掉。12，据亚洲电台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4月13号在立法院表示，国军会健全全员接触机密资格认证机制，每三年进行一次安全审查，防止共谍案件再次发生。台湾国安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到现在总共有159起共谍案，涉及现役和退役军人95人，占到 60%。 顾立雄说，中共近年持续对台湾渗透，不断地吸收国军现职或者是离退休人员，发展组织，目的就是刺探军事机密，影响部队安全。顾立雄说，未来接触机密资格认证机制开始运作之后，会对以往担任机密业务的官兵进行审核，保障国军的安全。13，德国之声报道，欧盟委员会4月23号宣布，对苹果公司罚款5亿欧元，对 Meta 公司罚款2亿欧元，原因是违反数字市场法。那这两项处罚是数字市场法2023年生效以来第一次的执法行动，它标志着欧盟对大型科技公司加强监管的信心。一加强监管就是谁？就是美国企业啊！欧盟要开始对，你不是这边有关税吗？我这边就，我这有数字工具啊！欧盟委员会指出，苹果公司限制应用开发者引导用户用 App Store 的以外的服务啊 ，Meta 公司剥夺了用户对个人数据使用的自由选择权，用户要么同意被追踪个人信息，用于个性化广告，要么支付费用以获得无广告服务。美国公司对欧盟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说欧盟的罚款是经济勒索，警告可能采取报复。欧盟说，数字市场法旨在确保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第14， BBC 报道，中国承建的泰国曼谷省级大厦在4月19号的缅甸地震中轰然倒塌，专家指出这样的事故完全不应该发生。那么这栋大厦距离震中有1000多公里，却成为曼谷唯一倒塌的高层建筑。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地震专家明确指出，这种倒塌方式极不正常。大厦即使受损，正常的应该是局部逐层倒塌，不应该是瞬间整体垮塌。地震专家指出，大厦倒塌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没有针对地震荷载进行足够的设计。那么抗震规范是在上个世纪中期引入推广，曼谷这栋大厦是10年内设计建成，本应该针对地震荷载 进行足够设计，大厦应该具备更强的韧性，这是第一。第二，使用抗震性差的无梁楼板结构，那么这种设计在高层里面应该不应该是高层建筑里就不应该使用，这是第二。第三，施工质量和这个材料不达标啊。泰国政府已经逮捕了承建方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的总经理张传令，指控中铁十局投标控叫操控投标啊，材料不合格。15，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4月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4月18号的一个星期，美国全国抵押贷款申请量环比下跌了 12.7%， 这是一个非常大幅的下跌啊。那么下跌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抵押贷款利率上升，30年期固定贷款利率上个星期是 6.62%， 从 6.62% 上升到 6.83%， 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啊，逆转了此前连续三个星期下跌的趋势，这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引发了市场对经济放缓和通胀的担忧啊。那这种经济不稳定性使得一些潜在的购房者更加谨慎啊，所以进一步的遏制了贷款申请量啊。那么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指出，去年同期相比，购房申请量仍然上升了 13%， 但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利率的波动使得部分潜在购房者短期之内保持观望的态度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这两天的要闻简报都有点长，内容长啊，条数没有再增加太多，但是内容长了。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谁在抛售美债？是中国吗？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启动对等关税，全球金融市场剧烈的震荡，美国股市当天暴跌，债券市场也出现了剧烈的波动，10年期和30年期这个国债收益率急剧拉升，美债价格大幅下跌，一时间谁在抛售美债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最先被质疑的就是中国啊，因为市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正在大规模的抛售美债，就像2018年到2022年第一轮中美贸易战期间的那样啊。当时呢，中国两年间抛售了将近 10% 的美债啊，他持有的美债啊。不过呢，到目前为止交易数据并不支持这个中国抛售美债的说法，而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公开澄清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现了主权机构大规模撤出啊。主权机构就是国家啊，就是没有政府在卖美国国债啊。他还说，在近期国债招标当中，外国投资者的参与度反而有所提升，尤其是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的国债。他甚至披露了一些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啊，目的就是安抚市场情绪。那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发出警告，他说市场在短期内对债券走势的解释常常是基于错误的叙事啊，就是错误的描述啊。那很多交易行为真实的动机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你才能理得清楚啊，你没有不可能这么快就能搞清楚。所以他强调，判断主权机构是否调仓美债，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滞后数据你才能看得到。现在看不到啊，意思就现在看不到。那截止4月16号，外国官方机构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美债总量仍然有3万亿美元。而且连续两个星期小幅的回升啊，走势稳定啊。那既然不是中国等主权机构主动在卖美债，那到底是谁在卖呢？好，中国排除了，日本也排除了， 那现在市场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个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特别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叫基差交易啊，基差交易就是高杠杆，高杠杆的操作，在期货市场做空国债，然后同时在现货市场买期买国债啊，就是期货市场做空，现货市场做多啊，然后呢中间呢会有微小的价格差，通过这个价格差获利，但是它因为它量大，它就跟挣钱，用高杠杆量大，虽然在中间的差价很小，但是它能够仍然能够获利，这叫基差交易啊。那华尔街投行估算，当前市场上的基差交易，累积的杠杆金额大概有10,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有10,000亿的仓位，国债的仓位是基差交易。一旦这个风险事故引发行情反转，就比如说像4月2号的那种，这个川普公布这个对等关税啊，这行情啪就马上就暴跌啊，那投资机构只好怎么办呢？投资机构他如果压错了，他就只好怎么平仓啊？一平仓，那就卖国债，他买国债嘛，他买现货嘛，他平仓的话，他就要把现货卖掉，现货卖掉，那就会形成这个系统性的抛售压力，因为你在卖，我也在卖啊，所有做基仓交易的都在卖，那你这10,000亿在卖，当然不可能10,000亿同时卖，但是肯定在大量的在卖。那就会形成这个抛售的压力。2020年疫情初期，这一类的操作曾经引发过债券市场的恐慌性的抛售，啊，当时就成为美债市场混乱的导火索。就现在就把，哎，不是政府是吧？那就这个对冲基金啊。那联邦储备银行4月1号，就是在川普公布对等关税之前一天。他当时就发布过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就是对基差交易提出警告。他报告说，基差交易正在累积结构性脆弱性，结构性的脆弱啊，而且如果发生突发性的波动，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他们呢？瑞穗证券的高级证券策略师叫上家秀玉，上家秀玉认为，他说我做了这个模型，很多个模型分析，他说当前基差交易的解除迹象并不显著，也就是他们并没有解除交易啊，就是也就是他们并没有平仓啊，就是解除交易迹象不多，所以他们解除交易的数量不足以解释这一轮国债。这个国债收益率暴升的现象，那么导致市场剧烈震荡的真正动原因到底是在哪里？上家秀玉特别指出，他说最近呢有一个关键指标，就国债市场关键指标异常啊，这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30年期利率互换啊，利差走势异常啊。那什么叫30年期利率互换呢？30年期利率互换指的是这个互换中的固定利率，用固定利率减去同期的国债收益率，这叫互换啊。那正常情况下，固定利率应该比国债收益率要高，所以呢，这个它应该是个正值啊，是正数啊，因为国债收益率没那么高。国债收益率是比较低的，那固定利率是比较高的。那结果呢？结果这个4月2号，这个国债不是暴跌嘛？啊，国债收益率暴涨，也就意味着什么？国债价格暴跌，导致了国债收益率暴涨。国债收益率暴涨，一暴涨上来，你固定利率一减它，它不是比不固定利率还要高，那不变成负值，而且负值的数一下子就扩大的很大。远远超过以前的历史记录，所以上家秀玉分析说，他说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上出现了 大规模的接受固定利率互换交易的投资者。他们通常是什么呢？他们通常是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啊，这些长期的投资机构，他为了对冲这个股市下跌的风险，集中加仓什么呢？买什么？讲互换利率合同啊。那么这种机制就形成了结构性的压力。那么和国债相比，利率互换工具对利率的变化更加敏感，所以一旦互换利率一下跌，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引导国债市场被动的下跌，因为这些人就开始卖国债，就一卖国债，利率不就暴涨？所以呢，4月2号股市大跌，利率互换交易呢出现冲击它。所以呢，利差呢就迅速的扩大，就是负利率迅速扩大。那原来交互换嘛，互换有买涨有买跌，它一定是一组交易。那压错的那一方，那就怎么样？它叫平仓。它一平仓，叫卖国债。它一卖国债，都在卖国债，不就是？国债收益率就 不就暴涨，国债价格就暴跌啊。那野村证券首席策略师叫松泽忠说，美国债券市场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啊，虽然现在基本上平静下来，真正的风险并不来自单一的政策或者单一的参与者，而是整个市场结构的脆弱性。他说中国经济，如果中国经济未来陷入一个急剧的衰退，资本流出的压力突然增加，中国就有可能卖国债、美债，把手上的美债卖掉。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目前没有引爆的极差交易可能会在下一轮市场动荡的时候成为一个引爆点。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当初川普总统宣布暂停对等关税，为什么是90天？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给他的贸易谈判留下时间跟空间，3个月的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给金融市场腾出时间，让这些机构投资者尽快做出部署，防止下一轮可能出现的国债的燃爆啊。那么截止目前，美国三大股指从4月2号到现在跌幅达到8%啊，标普500指数从年内的高位跌了将近300点啊，美元指数也走低，资本流入停滞啊，那么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维持在 4.7 以上的高位，而且信用利差小幅的扩大了啊！信用利差走扩的原因是风险太大，我把这个利差走拉开一点，防止风险。那企业债券市场呈现出观望的情绪啊。那么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最重要、最关键的市场不是股市，很多人认为股市最重要，其实不是。在美国金融市场当中，最重要的是债市、国债市场啊。为什么？美国的国债市场连两头啊，一头是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另外一头是美国市场利率的走势啊。这两件事情都是美国的命根子啊，所以国债市场是美国政府的命根子。那国债市场出现的问题一定是美国政府最关注、最核心的问题啊。那当然这些天美国市场不断的波动，那美国的信用，特别是美元的信用受到了质疑，后果是什么？我们看下面新闻。彭博社报道说，3月中国国内的国际结算当中， 人民币结算创下了历史记录。啊，怎么来的呢？这个数据是彭博社基于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22号公布的数据来计算，他发现3月份中国境内个人和机构的跨境业务当中，人民币结算占到了 54.3%， 达到了7249亿美元。而美元结算只占海外业务总额的 41.4%， 远远低于2018年 70% 的水平。所以美元结算的数量占比在下降，美元结算占比在下降，人民币结算在上升。彭博社指出，中国企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倾向于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同时，川普政府关税政策日益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那么彭博资讯亚洲外汇和利率策略师赵志轩认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等渠道实现了人民币在证券账户下的跨境使用，这是人民币在中国跨境结算超过美元的原因之一。啥意思？中国的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拿着人民币去炒港股，所以跨境结算用的是这种方式，就在沪港通的渠道实现了人民币跨境使用。所以这就是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超越美元的原因之一。不过呢，赵志轩也认为，人民币要挑战美元的全球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之内它不会成为储备货币，因为日元和欧元是更好的选择。那么中国也在大力的提升所谓的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啊。人民银行4月21号发布通知，要进一步的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人民币自由兑换都没实现啊，那这都扯得有点远。美国总统川普4月23号在白宫告诉记者，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并且渴望达成公平的协议。记者就问他，那你什么时候会降低关税呢？川普就回答说，这取决于他们，讲的是习近平啊。记者又再问，美国现在是不是在和中国进行直接的接触啊？川普就说，每天都有。这啥意思？就是不想打你呗，就是敷衍一下啊。事实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一早就对记者说，中美两国没有开展谈判，没有开始谈判啊。贝森特是在华盛顿参加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啊。他在会议期间对记者说，他说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在等待对话。然后他说，川普总统不会单方面降低对中国的关税。他说，美国和中国展开谈判之前，首先要降低这个高额关税和缓和局势啊。那《星岛日报》报道说，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也在华盛顿出席这次春季会议。那贝森特说过，他说不排除和潘功胜会面。如果潘功胜跟贝森特真的会面了，这是中美贸易战或者是关税战开打以来第一次通话啊，第一次对话啊，但是会不会不知道。好，那说，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观点，目前还不知道谁在抛售美债，但是如果抛售美债的是华尔街，或许是一种对川普施压的手段。你看，股汇债三杀了，你还不停下来。然后事后回顾一下，川普看到股市暴跌，他还是会怕的。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利率互换，利率互换的结构投资者抛售美债啊，应该是这个啊。请问王老师，海外 央行大量卖出美债的时候，美债价格会下跌，对冲基金美债期货空头的仓位是会赚钱的，为什么会被迫缴保证金？美债下跌，海外央行，就是外国中央银行，你说的是对冲基金美债空头方式仓位是赚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加保证金，理论上它是挣钱的，为什么要加？不会要它加的呀。你能把事情讲完整一点吗？我不知道你在说啥。理论上你说的是对的，为什么要加保证金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观点，之前觉得债券市场错误定价，但只卖出了一半的质押公司债，结果被这波去杠杆打到了，目前还是受创严重。 OK， 观点，七月国债到期那个就厉害了。七月国债到期啥意思？你说到期国债要偿还的吗？理论上应该早就有钱在那儿了吧。观点，按照正常的经济原理，要么美债违约，要么大幅通胀，二选一。啥意思？没看懂。所以川普只能想其他的歪招，或者制造巨大的风险事件，或者强行摊派美债给各国。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想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情。要不美债违约，要不大幅通胀，啥意思？没看懂。 你在说啥？为什么美债要违约？美国还不起了吗？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啊。美债没有还不起的问题，美债是本地球信用最好的债券，理解吗？啊，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全世界信用最好的债券。所以你说美债违约，如果美债会违约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政府的债券都会违约，因为没有比它更可靠的政府债券啊。然后你说大幅通胀，大幅通胀你讲的是关税吗？你能不能讲完整一点啊？我没看懂，我没办法评价啊。身为一个央行总裁，是绝对不会讲如果这一类的话。如果他真的讲如果的话，事情就大条热。有前言后语吗？你在讲谁？中央银行的总裁，全世界有这么多个，你在讲谁？我们还是讲把话讲清楚一点好不好？啊，美西，请你贴上来的都是完整的内容好不好？观点，有时候某人说话愚蠢到了恰到好处，你也不知道他是真心认同还是在反串。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大抵上就是如此。中文本来就是有模糊表达的空间，以高级黑为名指控他人，本来就是主观指控，说你有罪就有罪，没罪也有罪。这个说得很对，这个说得很对。我不大相信中共的高级官员这个低级红高级黑这种做法，我不大相信啊。因为他最多有可能他是一不小心啊，一不小心有这样的效果，但是说他有主观故意，我不大相信。他干嘛？跟他自己过不去吗？你知道中共的那些高官待遇多么好吗？你只要当过中共的官，你只要不用很久，你只要当过尝过滋味，你就会很小心你的岗位。为什么？因为这实在是太爽了啊！所以我不相信中共的高官会做这种事情啊。观点，川普虽然服软暴力拉盘，但是感觉美债依然不太好，而且这种出尔反尔的方式川普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也是在打击信用。说得非常的对，你看国债不好，国债市场不好的原因是市场其实仍然并不完全是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九十天就要不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在眼前。然后中美贸易战还打着呢， 虽然他说啊，我们要对他好一点，但是你毕竟你还没有开始接触，还没有开始谈判呢，而且你中方的态度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啊，你这剃头挑子一头热，习近平要是不理你咋办呢？对吗？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市场其实并不完全接受这件事情已经翻过来的事情，并不只是说我们看到一个迹象，川普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立场，改变的立场呢，这换下去的可能性是应该就没有了，那什么时候开始改善还不知道，所以市场就不好呗，啊，这是有道理的，这是有道理。而且川普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后天又开一个新盘，又在搞新的事情，天天搞事儿，没有一天没有一天不搞事儿。今天又开始搞乌克兰，明天又搞那个搞，今天又开始搞加拿大，哎，帮助这个帮助自由党助选啊。观点我的理解是，贸易战导致全球的贸易量下降，导致海外美元的需求不足，进一步的导致海外美债的需求下降，可能有外国投资者抛售美债，买入更加强势的货币国家的债券。没那么快吧，贸易量下降，贸易量下降没有那么快，你要传递到金融市场，国债关税导致贸易量下降，这是个过程，你没有过程你怎么知道贸易量下降，你得持续啊，一个月下来，两个月下来，一个季度下来，一个半年下来，贸易量下降了，贸易量下降意味着什么？美国美元的需求下降，美元的需求下降，美元的需求主要不在贸易领域，在哪里？金融市场啊，主要还是在金融市场，石油啊，石油交易那都是一天交易多少亿的，所以贸易这种实体的使用量反而不太大啊，所以你说的因为下降，贸易量下降，所以导致美元的需求量下降，非常理论性，而且没有数据支持，就说你这个降低多少不知道，贸易量是多少，贸易占到美元交易的过程当中的比例是多少不知道，那就容易形成什么似是而非，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未必会这么发生啊。就是他在那边朝着方向打一枪不一定打中的呀，对吧？他虽然是在那边，你打枪的方向也是那边，但是要打中那个人就不一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改变这种大而化之的描述，大而化之的描述逻辑上可能是成立的，但是结论未必是对的啊。观点治国理政是门艺术活，川普抡大锤干成了体力活， OK， 那艺术活。治理活是得有治理的啊，还有什么治理价值观能力，还要有能力啊，对这些还有正确的认知，对这个世界正确的认知啊，你看看川普对这个世界都是错误的认知，他有错误的结论啊。提问：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反着走，而且波动很大，请问王老师这是为什么会这样？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反着走，美债收益率在上升，说明什么？说明有人在抛售美债，所以导致美债的价格在下跌，美债的价格下跌，所以美债收益率就上升，因为它正好相反。那美元指数在下跌说明什么？说明有投资者把资金从美元资产转移到了其他的货币资产，理解吗？就这意思啊。所以呢，就是美元指数在跌， 美国国债价格也跌，他就全部都不要，股市也股票也不要，这个美债券也不要。那你美国主要的资产持有的方式，你要么就股票，要么就要不就是债券，那两个都不要，那就你说明你离开了呗。观点市场认为美国长期债券具有风险，不再是避险资产。债券规模比股市规模还要大，如果债市有问题，恐怕会出现流动性挤兑。对美国这么大的美国的这么大的规模，不是比美国股市要大，比美国股市大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所以债市有问题，债市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不要讨论好不好。又债券问题啊，又彩礼问题，彩礼问题我们讲完了，我不讨论了，我不想讨论了彩礼问题。为什么？没有讨论的空间，没有讨论的空间啊，我不想再讨论。我们的节目讲得非常清楚啊，我后来我又做过一个解释，我不想再讨论了。不断的有人来纠缠，我不想纠缠。强奸案就是强奸案啊，跟彩礼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就是说你要把它纠缠在一起啊，你纠缠，我不想纠缠啊。明谢金东海，谢谢。认识一个朋友一聊，王老师他也关注你五年了，真是太有缘了，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谢谢。刘小亮，谢谢啊。一只机器猫，谢谢。观点要闻简报重要性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意义是它能够培养我们一种思维方式。事物是动态变化的，从而让我们避免固执和偏执。这说得很对啊。一个事件你上个星期以经验和判断，今天未必实用，因为事态的发展已经改变了，甚至可能是相反的方向。感谢王老师和团队的付出。是这样，我同意这个观点。有新闻消费习惯的网友，你会发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通常是很开放。为什么？你不断的看新闻，你就会知道今天你看这件事情是错的，过两天他事情发展翻过来可能他是对的，理解吗？今天这件事情你觉得好，明天发现这个事情没那么好。为什么？你只看到了这一面，没看到另外一面。等你把另外一面发展的情况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件事情没那么好。所以我们不要急于对一件事情下结论，也不要急于对一件事情要看结果。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通常结果没那么快出来，那么快让你看到结果的通常是什么？通常是骗局。就是正是你想看结果的时候，哎，这个结果就给你看到，难的就是恰恰就是骗你的。所以养成新闻消费习惯，对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非常重要的意义。好，以库桑，谢谢。观点，王老师你好，对我身边那些支持侵略为吞并他国领土找一堆理由的人，我都会用同一句话来讽刺，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把国家的名字改成对方国家名字，不用打仗大家就成为一个国家。比如中国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中华民国，美国可以把自己名字改成加拿大，俄罗斯把自己名字改成乌克兰，然后领导人下台让别人兼任就可以了，一切就迎刃而解，大家参考。没有，如果你认为侵略是对的，我们不需要讨论问题，因为我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价值取向的人，不是同一个价值取向的人没办法讨论问题啊，没办法。就像你认为我交了彩礼我就可以合法的违背你意志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同一个价值取向的人，我们没有必要讨论问题，理解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讨论啊， 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讨论，有讨论空间，有些事情我们没必要讨论。为什么？生命很宝贵啊，不要浪费时间。生命非常宝贵，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好吗？啊，请问王老师，美国失业率这么低，为什么红脖子还是不满意？难道他们觉得现在的工作收入不如以前？是的，美国其实从疫情到现在，拜登政府给川普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济状况，失业率非常的低，然后经济很壮旺，消费很强劲，消费预期也很好。那红脖子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经济很壮旺，但是他们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持续的发展，他们获得利益，他们觉得他们吃亏了啊。吃亏的理由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这些移民啊，非法移民抢了我的岗位啊，抢了我的工作，抢了我的好利益，这是一个迁怒于移民。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全球化。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川普政府的对付的就是外国人和这个新移民，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你可以看民调，你看我们耀文简报的第一条，你可以看到这个民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今天上午直播一的节目，我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美国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老实讲是很狭窄的，非常狭窄。所以你可以看二战也好，一战也好，美国人的态度，美国人看待二战的态度，看待希特勒的态度，你把那个时候的新闻翻出来看，你会发现很像现在有人看待普京的态度，理解吗？啊，美国真有这样的人，美国真有这样的人啊，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啊。那这些人呢，他们生活的世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法，他们接触的媒体，他们形成这种看法，这就是美国的现实。美国当一个价值观有问题的人变成美国总统的时候，这对美国来说绝对是一个灾难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